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趁着白天，我们应做派遣我来者的工作，黑夜来到，就没有人能工作了。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出了这话以后，便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做了鞋印，把泥抹在瞎子的脸上，对他说：“
去，到死罗亚水池里洗洗吧。”
死罗亚的意思是被派遣的。瞎子去了，洗了。回来就看见了，于是邻居看那些出来曾见他讨饭的人，就说：“
这不是那曾坐在讨饭的人吗？”
有的说：“
就是这人。”
有的说：“
不是，另一个很相似他的人。”
那人却说：“
就是。”
究竟是怎样开的呢？
他答复说：“
名叫耶稣的那个人，和了些泥，抹在我的脸上，给我说：‘你往死罗亚去洗洗吧。’我去了，洗了，就看见了。”
他们就问他说：“
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
我不知道。”
他们便将先前瞎眼的人领到法利赛的那里，耶稣做你开他眼睛的那天正是安息日，于是法利赛人就前问他怎样看见了。那人就向他们说：“
他把泥放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见了。”
法利赛人中有的说：“
这人不是从天主来的，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
有的却说：“
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奇迹？”
他们中间也发生了纷争。于是他们又问瞎子说：“
对于那些开眼睛的人，你说什么呢？”
瞎子说：“
他是一位先知。”
可是犹太人不肯相信他，先是瞎子，然后看见了。等到叫了不明者的父母来，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就瞎眼吗？怎么他现在就看见了呢？”
他的父母答复说：“
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儿子，也生来就瞎。如今他究竟怎么看见的，我们却不知道，或者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你们问他吧，他已经成年，会说自己的事了。”
他的父母因为害怕犹太人，才这样说。因为犹太人早已议定，谁若承认耶稣是墨西亚，就必被逐出会堂。为此，他的父母说：“他已经成年，你们问他吧。”于是法利赛人再把那先前瞎眼的人叫过来，向他说：“
归光荣于天主吧，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那人回答说：“
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曾经是个瞎子，现在我却看见了。”
他
说：“
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愿意听呢？难道你们也愿意做他的门徒吗？”
他们怒骂他说：“
你去做他的门徒好了，我们是梅瑟的门徒，我们知道天主曾给梅瑟说过话。至于这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那人回答说：“
这真奇怪，你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却开了我的眼睛。我们都晓得天主不普听罪人，只普听那恭敬天主并诚信他旨意的人。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有人开了生来就是瞎子的眼睛，这人若不是由天主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
他们却向他说：“
你整个生命罪恶中进来教训我们。”
便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后来遇见了他，就给他说：“
你信人子吗？”
那人也回答说：“
主，是谁好使我遇见他呢？”
耶稣对他说：“
你已看见他了，和你讲话的就是。”
他遂说道：“
主，我信。”
遂伏伏在地朝拜了耶稣。耶稣遂说：“
我是为了判别才到这世界上来，叫那些看不见的看得见，叫那些看得见的反而成为瞎子。”
有些和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一听了这个话，就说：“
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
耶稣回答说：“
你们如果是瞎子，就没有罪了。但你们如今说我们看得见，你们的罪恶便存留下了。”上主的圣言。好，这是我们在四旬期第三、第四、第五主日听的第二个故事，《若望福音》，特别是为准备一个人从不认识耶稣天主到认识，从不相信到相信。今天的福音跟上个主日是连续的，上礼拜的重点是水嘛，那今天各位听见的光，还有暗藏着的是父有跟圣神。读经意是因为这样选的。我们知道达卫被撒母耳父有的故事是非常简单，我们不能讲一切吧，我们就讲两个重点。第一个，撒母耳说话了，替天主说话，上主看人心，人看外表，我们都有经验，不用多说了。我们叫练习，我们得不断的练习用天主的眼光看，那是真正的看。第二个非常小的细节，但非常重要。当撒母耳给达卫复油之后，有一个很简单的话说，从那天起上主的神就留在他身上。很特别的写法，旧约里面几乎所有的人物只有达卫是唯一的一个说圣神留在他身上。换句话说，有这个永远性，别的都是受圣神感动说一些话就结束，然后圣神就走了，非常特别的。那这个达卫呢，我们知道他被召的时候是小牧童，他现在呢要成为大牧人。以色列君王 就是天主所选的牧人，我们就不会奇怪了哈。今天这个答唱曲各位非常喜欢的，我相信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一首圣咏二十三篇。那它一方面是达味他个人的经验，一方面也可以是我们整体的基督徒面对神的经验。达味是最直接的，你看那全部的歌词，如果各位熟读啊，不用熟读了，读过，如果读过撒母耳记上，你看见达味从被富有之后的全部的故事，一直被撒乌尔追杀的故事，你会很有感。唱这一首圣咏，首先得有达味的故事做背景，然后呢我们可以回忆我们自己的一生。我们可能没有一个君王追杀我们，但是这个世界的一切基本上反对天主的一切都在逼迫我们基督徒的。厄弗所书就非常清楚地说了啊，说了这些收信者或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我们原是黑暗，我们原是黑暗啊，因着洗礼我们成了光，被光照而成了光，成了光以后的生活就是要成为光明之子。那些在黑暗中所做的事，那些在黑暗中生活的人，我们连提都应该感到羞耻。那今天其实就单单讲这个社会伦理的话更恐怖，很多人他根本就是光天化日之下也敢做以前的人只敢在黑暗中做的事情。所以你明白这个光不是我们讲这个灯光而已，这光跟暗谈的是魔鬼的势力跟神的势力，天主的势力。所以福音里面耶稣说了，当人子在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我们今早福音非常丰富的一段故事，当然不能够讲一切，我就讲这个非常核心的讯息，那顺便就稍微做个小借口解释一下吧。各位知道我在堂区里面服务基本上就没有做这个四旬期跟江陵期的闭境嘛，那我们今天这个应该可以取代一下闭境道理了，我希望，因为特别长，放心啊，不会特别长啊，比一般长。我们看见的是一开始碰到一个人胎生的瞎子，生来就瞎的。我们读到福音中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开了胎生瞎子的眼睛，生来就瞎，这是一个象征。读读望福音一定要从象征的角度去看，我们人每一个人都生来就瞎，当然是牵涉到我们关于原罪教理的教导。我们一生下的时候就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下面的话就很有趣了啊！门徒问谁犯的罪，耶稣说谁也没犯罪啊，只是这个情况就是黑暗的。各位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这基本上真的可以是我们对于原罪非常好的耶稣自己的教导。我们生下来这个世界，到今天这个世界他基本上反对天主的，黑暗不想接近光。可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怎么创造世界的？各位还记得读创世纪吗？在那时候大地一片混沌啊，天主的神在水上运行，所以有水有神，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这望福音非常多的场合里面就把这个创世纪埋在背后，要常常去想那个创世纪，你就会明白他在写什么东西。他非常深刻的描写了人的情况，然后耶稣就让这一个人啊，在他吐了唾沫抹了泥敷在眼上，叫他去洗，去洗那个池叫死罗亚池。史罗亚池的意思是被派遣者。那么前面耶稣就说了嘛，这个事情发生是为让天主让他派遣他来去实现天主的旨意。什么旨意？创世纪是天主的创造，那么现在耶稣再创造，把人 从黑暗中带入光明。你可以翻过来看，把光明给他。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耶稣说去洗，就看见了光。斯罗亚是很有趣的一个水池，被派遣者。它的水池水从哪来？从基洪河。基洪河是耶路撒冷的一条小河。为什么叫基洪？还是创世纪。创世纪的伊甸园有很多河，有一条河叫基洪。犹太人的传统认为耶路撒冷就是新的乐园，当大卫建城，整个天主新的创造，所以把一条小河就命名为基洪，把这个水呢就引进斯罗亚水泉。斯罗亚水泉的水要在每年的帐篷节被引到耶路撒冷城，洒在这个七盏金灯台下面。所以我们今天读的第九章，其实这故事从第七章开始的。如果各位记得的话，第七章是帐篷节到了，耶稣的兄弟们问他你要不要去过节，耶稣呢假装不去，后来真的都去了。然后在庆节的最高峰，耶稣喊了啊，到我这里来喝免费的水。这个是连接到上个星期撒玛利亚妇女的故事，连接到更古老的犹太传统上在帐篷节要做的庆典。他们这七天的庆典里面，这个七盏金灯台整夜的照亮整个耶路撒冷城。然后呢，在这一个庆节最高峰，他们去饮水，从斯罗亚泉饮水，游行到耶路撒冷把水洒下来。当然第一个是非常实际的功能。帐篷节哪一天各位知道吗？我们平日哇一下都知道，跟我生日无关啊。那是犹太历的7月15号。那什么意思？犹太历的七月大概是我们今天的9月底10月初。换句话说，犹太人他们正准备进入他们的雨季。我们现在台湾差不多，我们求这个春雨嘛。他们一样，他们撒这个水在圣殿上面，第一个是求雨的，希望有一个好的雨季，他们可以有很好的收成。此外呢，就是这个水它当然连接的是圣神啊，上主的神在水上运行，也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我这一个连接在帐篷节的庆典更根本是回到天主创造世界里面。那你就可以明白了为什么耶稣要吐唾沫在地上抹在人的眼里面。各位记得人是怎么来的？从圣经的记载是天主从黄土中塑造人，对不对？圣经没有写一些细节，但在犹太的传统就想象这个黄土总得先捏在一起吧，捏在一起要靠水的。而现在这一个治愈的故事，它基本上真的是讲一个新的创造。天主创造了世界，人因为远离天主，耶稣带来救恩是新的创造，让人重新得到光，让人重新看见天主。好，这个人很听话就好了。但这个人呢，在当时的生活情境大家都认识，人们开始产生了疑惑，很惊讶他居然看见了。有人不信，我只不过是一个跟他长得像的人。他问你是吗？他说我是。我们的圣经啊，翻成我就是，那翻太多了，他就是我是啊。英文讲 I am。 那你问 I am what？约翰福音另外一个特点，有非常多这种双关语，或者保留着不讲清楚，这是刻意安排的。第一个 I am， 我是，是亚威的称号，是神。约翰福音非常多次耶稣说我是， 啊，那么几乎全部的圣经里面就这一次，这一个瞎子用了耶稣一样的语言，用了表达神的那个语言，我是非常特别的了。我们可以相信是作者刻意写的，那你还是要问我是什么，我是那个瞎子，还是我是那个跟他很像的人？我是那个瞎子然后现在看见了，还是我本来就看得见而且长跟他像？圣经的故事从来不是单纯的叙述一个历史，说耶稣有多厉害。圣经的故事总是告诉我们，今天读经的人，从若望开始讲述这些故事，到今天读经的人，要进到这个故事里面去看。这正是我们生命的情境。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我们绝大部分领了洗，有两位后洗者，我们领了洗的人本来就应该是离开了黑暗进入了光明。我得问我自己，我是吗？我是真的已经进入光明了吗？还是我只是好像？好像，事实上人在黑暗中。厄弗所书提醒我们这一个，他提醒当时的基督徒，他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问，我是吗？有趣的是，整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好像只有这一个是瞎子，别的人都看得见，可他的故事结尾就翻转了，变成只有这一个人是看得见，别的人全是瞎子。耶稣还说，如果你们瞎就没罪了，你们自以为不瞎，你们就留在你们的罪恶里面。这个瞎就是今天的读经一，天主告诉撒母耳的，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我人的眼光不是神的眼光。我们因为拘泥于我们自己的眼光，我们就活在黑暗中，瞎子。我们要因着圣喜圣事，被天主、被耶稣拯救，重新创造，我们成了光明。我们开始要用神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看一切人。读经二就很具体的说了，谈的当然是当时在那样的一个希腊罗马社会里面一般的伦理的恶。所以作者说了，那些人在黑暗中所行的事，我们连提都不要提，想都不要想，绝对的、极端的，因为光跟黑暗没有关联，毫无关系。我们当然活在现实的社会上，我们知道我们没办法那么的绝对，但是我们今天听见的是一个召叫。耶稣问这个瞎子被治好后，你信人子吗？哦，是谁？我不知道是谁，但是跟你讲话的我是神，我信，就朝拜他。这是一个慕道者从整个的原本的原初的生命当中进到一个真光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一起在这一个四旬期里面回忆我们的圣喜圣事，透过这个故事不断地反省我们自己，我能不能够以天主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看一切。 举个例子，最近有朋友跟我谈到，就是对教会很失望，对这个教会的制度不喜欢，啊，专制，我讲圣统制。这个明明是很多圣职人员，甚至主教不好。我回答说，是，这个无法否认。但是教会是耶稣建立的，教会是耶稣要的。如果我说我信天主，我不要教会，我想别的人不能对我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问，在这个情境当中，我还是天主教的基督徒吗？不再是了。我们的信心最根本的信条，我信圣教会，我信，没有否认我们教会是有罪的、有限的，在旅途当中。但是这个教会呢，有天主，有耶稣的旨意，有天主，有耶稣的保护。我的感受可能不好，那我还是被我的人的眼光所限制住的，我们没办法去看见那个神圣性。我没有否认，我没有否认啊，我们这些一般人所发现的这些缺点，每一个当事人都应该改，都应该深切的悔改。但我不可以因为一个人、两个人，哦，一万个人好了，把教会否定掉了。那很清楚，我个人，我陷入了自由主义，不再是神的眼光。我们今天很多伦理议题非常多啊，教会太守旧，不，那是神的眼光。生命是天主创造的，生命是天主给的，人不可以碰。神的眼光，人不可以这么样的自大啊！人在神的面前像这个瞎子一样俯伏跪拜朝拜他。当我自己不明白不了解时，我要求天主给我真光，让我看见，让我看懂，在我不懂的时候帮助我相信。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都经验到我们的确离这个距离很远，没关系，试旬期虽然过了一半，日子还长，我们应该把握机会，把握机会领受和好圣事，把握机会多祈祷，把握机会多接受教会的教导，把握每一个悔改的机会。天主还给我们时间，是要让我们悔改的，让我们离开黑暗，接受他赏赐的光。